推特李老师说，被浪潮推住走，担心收声人就会消失。疫情松绑了，武汉人说中共治下没好日子，跪下去会更惨。慈板明夫说，台湾现在可以做两件事，美国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1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个月尾，席卷中国的抗议活动的讯息能够迅速传遍世界，主要归功于一个有着猫咪头像的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中国，关于抗议活动的讯息在网上被迅速审查，但参与者和目击者翻墙后，会将现场影片、相片等讯息发送给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李老师实时推送了大量的抗议活动，这个亦都令他备受瞩目。李老师日前接受 CNN 专访时说，我已经好耐没见过阳光了。30岁的李老师是一位旅居意大利的画家，他表示之所以使用推特账号传播中国敏感内容，是希望能够给大家看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李老师每日都会收到数以千计的消息，在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每秒钟会收到几十份，他的粉丝在2个星期内翻了2倍，达到80多万。李老师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反应，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记录所发生的事，他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没有想到在这么短时间内，我的反馈会有数十亿的点击量。随着李老师的知名度快速提高，他亦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注意。3号，他突然接到中国的父母打来的电话，说警察刚刚又来了。事实上，李老师曾经透露，他在推特走红后，中共警方至少3次登门找到他父母，据说是公安局的局长。他的父母在了解情况后，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影响。李老师说，警察指控他攻击国家同党，并展示了一份他的推文清单作为犯罪证据。他的爸爸恳求他停止发帖，并对他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不应该掂政治。李老师说，中国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但政治却不断侵入他们的生活。他没有寻求政治，相反，好像很多走上街头的中国年轻人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政治潮流卷了进去。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被浪潮推着走的人，被历史选中，偶然记录了历史的一个重要章节。李老师在11月28日被中共官员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所有这些都应该离我好远，但是你们用你们对言论的控制，使我变成了现在的我。李老师说，今年初他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失去了52个微博账户，我的账户会存活大约4至5个小时，最短的记录是10分钟。在用尽了所有创建新账户的方法后，他先转用推特。他即时收到很多匿名骚扰，恐吓他，我知道你是谁，你住在哪里，我会杀了你，但仍然坚持整理民众冒险传来的消息。他还特登公开声明说，这个账户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不会删了他，如果我发生意外，亦会有其他人接手。他不会自杀，不会删号，如果我出现生命意外，我的遗照会由 CNN 记者@庸怂2008发布。李老师之前在接受德国之音的采访时说，我更担心的是我收声了，我这个人就消失了，我必须要保证我能够讲说话。他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一切是否值得，但他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已经永远改变。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英雄，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只是刚好被历史选中了。现在李老师只有一个遗憾，他的推特名和账号揀得不够周到。他说如果一个账户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他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名字。但是他对自己的这个猫咪推特头像极为自豪。他说这只猫现在被全世界的中国侨民所熟知，与此同时它亦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危险的猫。中共仓促解封不单止导致一派乱象，亦令饱受清零之苦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的震中武汉市，面对突如其来的松绑，民众的神经却无法放松。有武汉人表示，中共治下怎样可能有好日子过。路透社报道，12月9号在武汉市中心商店和餐馆里面几乎没人，地铁里面的乘客寥寥无几。好多居民担心再次出现疫情爆发，因此保持警惕。一个武汉街头店铺的老板对路透社说，我们自己并没有放松警惕，我们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因为病毒正在迅速传播。两家武汉药店在一日前发烧药就卖了，维生素 C 和咳嗽药都买不到。一位武汉星流的药剂师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甚至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也都没有。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武汉一直处于断断续续部分封锁的状态。到今年11月，随着清零政策的不满情绪加剧，一些武汉居民参加了要求结束封锁的抗议活动。教师生武员对路透社描述了住宅区在秋天被金属板封闭起来。他说那个是一场噩梦，感觉就好像我们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以前人们总是说年轻人不会反抗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好像这样的反抗是好的，它显示了智慧和勇气。当我看到人们站在那里，我很感动，那个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好的时刻。30年来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集体激情。对于2020年封城中失去舅父的王文军来说，伤疤还未愈合。他说在整个这段时间我都感到麻木，我觉得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在他们的控制下，他们的领导下，我们怎样能够过上好日子呢？多位全球卫生专家已经警告，中共毫无章法地放松清零政策，恐怕会弄巧成拙，中国的疫情浪潮要来了。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唐伟恩兰在推特上回应官媒对钟南山的采访影片说，我100%支持放开清零政策，但真正的羞耻是当局为开放所做的准备工作太少，而且被推到冬春两季的节日开始前，将事情推到最后一刻先停手的政治决定将会带来巨大的生命代价。而中共之下的中国已经陷入多重危机中。路透社报道，中国感染激增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抑制经济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警告说，大规模的 COVID 感染将对明年的汽车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英国卫报报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说，习近平同党将面临很多阻力。中共海关总署以注册信息不完整为由，近日暂停台湾一批水产品入口。9号又新增一批被禁的台湾产品，包括金门酒厂、金车、台府精酿、台湾烟酒以及传奇酒业、云山酒厂等业者。台湾总统府11号表示，北京此举无助两岸贸易正常往来，政府表达严正关切，亦启动应对措施，与相关单位持续沟通，并全力协助相关业者。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10号发布文章称，面对中国政府，你跪低之后，下一步就会被逼住叩头。 赐品名夫提到，这两年从菠萝开始到莲雾、释迦、石斑鱼，台湾的农水产品屡屡被中国禁止入口，这次更是变本加厉。这些行为无非是政治打压，以商逼政，这样赤裸裸的霸道行径，只能够令大家更加认识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生意伙伴，和中国做生意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他表示，在中国赚钱无非是向魔鬼乞零钱，即使短期可能盈利，但只要他一变面，商人就会即刻血本无归，甚至可能赔上成副身家。赤坂明夫建议台湾可以做两件事，其一，不委曲求全；第二，齐心协力开拓其他市场。他说，台湾要做到一件事，不是委曲求全，因为你跪低之后，下一步就会被逼住叩头，叩落去之后，他会说你头叩得不够响。现在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先帮助渔民渡过难关，然后再积极开拓其他市场。至于其他市场的开拓，赤坂明夫说，十月初农委会和日本贸易商签署备忘录，每年至少采购5100公吨台湾菠萝和香蕉，今年以来日本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台湾水果最大的外销市场，台湾水果已经渐渐摆脱中国的掌控，希望水产业也都能够跟进，我亦会继续在日本媒体上协助推动，大家一起加油。在国际反腐败日和国际人权日前夕，美国12月9日宣布制裁5名中共官员，其中前重庆地区监狱副局长唐勇因任意拘捕法轮功学员，严重侵犯人权以及特别严重侵犯宗教自由，被列入制裁名单。根据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发出的通告，根据第7031C 条，国务院指认唐勇参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即任意拘留法轮功学员，该行为亦构成了对宗教自由的特别严重侵犯。第7031C 条属于2020年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方案拨款法中的规定，要求如果国务卿有可信的信息表明外国政府官员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或重大腐败行为，这些个人及其直系亲属将被公开或私下确认，他们不得进入美国。美国政府近年来开始点名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2021年5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610办公室主任余辉。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2020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点名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厦门市公安局吴川派出所警察黄元雄。黄元雄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礼拜五，美国制裁的5名中国公民中，除了唐勇之外，还有前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长张洪波，以及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和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的李振宇、卓新荣。布林肯在礼拜五的声明中说，固有的尊严和所有人的权利是全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基石，美国倡导一个以尊重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世界愿景。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白恩斯在国际人权日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其在新疆持续存在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其在西藏的镇压政策瓦解其对香港的自治承诺，任意拘禁和平公开发表意见者，以及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我们持续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